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11月14号发布了中国奢侈品报告称，2013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将达1020亿美元，相比于全球奢侈品市场总量的2170亿美元，中国人呢今年将买走全球47%的奢侈品，当仁不让的支撑起了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的高端消费者为何一掷千金购买奢侈品呢？他们为何更加的钟情海外消费？如何看待中国贫富差距日益分化的现象呢？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仍然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另外呢还是中国商务部的研究院研究员梅新宇博士。梅博士，您在国内呢可能对奢侈品的消费呢有比我们更加直观的这种印象啊。那我们看到呢麦肯锡咨询公司呢在2012年发表了一篇报道呢，就是说中国的奢侈品呢在全球的消费总额呢将从2012年的27%呢增加到2015年的34%，而财富品质的这份报告呢则预计今年的全年增长率呢将达到11%，所以呢这些数字呢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我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奢侈品的消费的金主都是谁，另外呢为什么奢侈品的消费的这个比例呢增加如此之快呢？
是这样的，一说到奢侈品消费，大家都会是往往都会不加思索地想到它奢侈品消费的买主可能都是高收入阶层。实际上在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的者当中，它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高收入阶并不是什么非常高收入阶层，而是中等收入阶层。他们希望用奢侈品的消费来提升自己在周围在人群当中的形象。而且由于中国人的这种消费心态，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一个圈子里面如果有哪一个人先买了这奢侈品，可能他的朋友在圈子里面的话都会攀比着要去买这些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的点，它的增速飞快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大国里面它的增长率最高，而且宏观经济稳定性最高，这样构成了它的购买力这本身就增强，这是第一。第二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房价它对于奢侈品消费的作用是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有的情况下，它房价的高涨它会使得一些中等收入阶层认为自己反正是买不起房了的情况，出于这种心态，他把那个收入的话更多地投向奢侈品的消费。这种现象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在中国现在最近这几年它同样出现过这种现象。我曾经做过计算，就是发现中国在这个可贸易品的中国消费者在可贸易品的消费上面，它占收入的这个比例高于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就是这个情况吧，就是这个，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梅博士就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促进了中国这个奢侈品消费这个增加的是很大程度上是这个中等收入的人，这个观点呢，我倒觉得您讲的是有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呢，中国人有一种这种可能面子的好面子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吧。我想请曼丽博士，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不同意梅博士的观点。
可能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中等哈，但是就是我们看，就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报纸，我同意他这说法，也就是 make sense， 是不是哈？也说的
有一定的
道理，对。其实我看到有一个报告，就是这边有咨询公司叫 H. Kearney， 他做的报告现在在那个美国比较大的一个就是电台 CNBC 上播的，他做的报告出来是数字呢，我同意肯定有部分是中产阶级，但是他毕竟消费能力有限哈。那么他说是在中国最高收入的最高的2%，就整个人群收入这个 top 2% 最高的2%，这个最高的2%的人群购买了世界这个消费品的奢侈消费品的33%，三分之一，就是说三分之一的这个高这个奢侈品是中国的， 2%，这些收入最高的2%的人买走了。所以我认为可那么刚才说的数字是中国人买了一半，那么这个2%就是买了大部分啊，还有其他剩下那么来说10%几没准是中产阶级。他说这个提法我认为是也反映可能现实的情况。
嗯，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我们去 Outlet 就是什么中国人所谓的奥特莱斯就是这个折扣店里面我们真的会看到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在里面买，特别像什么这种名牌包 Coach 啊什么的，真的是里面都甚至配备有讲中文的雇员、
嗯、
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消费者都比较青睐到海外来进行消费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价格便宜，因为为什么价格便宜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数字来说，就是政府它这个对这个有税的，中国政府对它这个奢侈品消费有税的，那么税率是20%-70%，看你买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也是看人家做的调查做的这种统计吧，就是如果说一个名牌包在巴黎买比在中国买至少要便宜40%左右，所以价格便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国内有税。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水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认为在国外买的包通常不会有这种就是假冒伪劣产品，都是对山寨货都是真的产品。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导致就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能够在国外旅游，那么他是有一定的收入的人，所以他们在国外买。我自己也看见，因为我们每年到巴黎有一个就是年度的这种年会，那么在那个香榭丽舍街啊，中国是成群那个有一个旗舰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 LV 就是什么
Louis Vuitton、
那中国翻的是叫不叫 Louis Vuitton 啊？是什么？
嗯，
不知道，
应该是 Louis Vuitton、
okay, 那个进去，我有一天进去，我不是买包哈，我一看全部这恨不得整个这个商店都是中国人。
我之前还看过报道说他还要限制中国人进场，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对，一次都买光了嘛。
对，就是可以买空一个。
接下来我想请梅博士来谈一谈，就是刚才这个张曼丽博士谈到，就是说，中国人到海外来很喜欢到这名牌店买东西，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担心可能中国的这个一些奢侈品可能是假冒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原因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生产很多的这种奢侈品，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那不是这么的，不是这么回事。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的消费者他在海外的购买的奢侈品的消费增长非常快？有一些那个收入比较高的出口比较多的，他在海外购买奢侈品远远超过他在国内奢侈品消费。这样的并不是说中国那个本身没有生产是什么的事情，如果单纯从生产上面来说的话，应该说很大一部分奢侈品牌服装啊那些是什么的包啊箱啊这些是奢侈品牌的，他们打着欧洲的品牌或者是美国的品牌，但都是 made in China。 这样的工厂我去过，而且去过不止一家。之所以你它出现在就是境外的消费，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的原因它是就是说有的人是想希望防止冒牌，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它主要就是说是国内的这个价格高于国外的价格。之所以国内的价格高于国外的价格，它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关税和这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问题，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它决定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在中国的市场上面，它的奢侈品它销售这个分销的环节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由于这奢侈品和某些伪奢侈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面，它针对一些消费者他的心态就是要在中国市场上面定位定的比较高，这样才让那个奢侈品消费者他能够觉得自我身价提高，跟别的其他那个不是非奢侈品消费者那个所谓那个身价提高，也显得自己尊贵。而如许多人他之所以热衷于到国外去购买这些奢侈品，实际上也就是说想要花比较少的钱去 达到在国内花这么多钱能够达到的这种所谓与其他人那个的其他人区隔开的所谓尊贵感。如果国内的这些奢侈品那在国内市场上面价格大幅度降低了的话，可能这些消费者他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到国外去买这些消费这些奢侈品，反而要去购买那个购买价格更高的。这说白了吧，就是一种土豪心态嘛，土豪心态。
好，梅博士。
这是。
梅博士，我们一说到这个奢侈品消费啊，很多我想相信很多的观众呢一下就会想到这个贪官，因为我们知道呢像表哥就拥有很多的名牌表奢侈表，还有很多什么贪官的情妇一曝光出来呢都是用的奢侈品，手袋啊鞋子啊衣服啊。所以习李去年上台以后呢开始高调的反腐，您觉得这种反腐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会不会对奢侈品的消费带来一定的打击作用呢？
它对奢侈品的消费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是说它这是对社会风气对消费者心态扭转，这就是产生的影响。这我觉得这是从根本上面来是说的这根本上面的影响吧。但是随着经济和收入的增长，就是消费者具备购买力追求高档消费品的这种心态的话和这种购买力它是会日益增强的。所以最终要解决盲目追求过度追求奢侈品的这问题的话，他还是要说我们自己的那奢侈品品牌那些等等这方面它都有一些那个发展起来，而我们消费者的心态更加成熟，那种土豪心态没那么浓烈，那样这个奢侈品市场的话它会显得更平和一些。如果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它能够泡沫减少一些平和一些，这个的话我估计可能也会对奢侈品的消费有一些抑制的影响，因为这一方面它使得会有一些从房地产泡沫当中获得高收入的那个人的话他收入会有所减少，另外很多房地产的消费者他会认为看到了购买自有住房的这个希望，他就不会出于对购买自有住房绝望而买消费买奢侈品的情况下，他把那个就不会去买奢侈品而去买自己房子了，是这种心态的。
张博士，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上半年是这个增长是非常缓慢的，那您觉得这么高就是1000多亿的这样子这种消费能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呢？
那看他在哪里消费，他在国外买的那就是算是进口了人家的这个国内经济，那么如果说是在国内买的，那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是因为它是消费一部分嘛，那么我们知道那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那9月份上海自贸区挂牌，您觉得这个自贸区一挂牌以后会不会对这个奢侈品的价格起到降低这个价格呢？
可能不会马上有那么多作用，那还有关税如果有完全调整，还有中间的环，他不这个梅博士也讲中间环节很多，所以这个价码加了起来，所以可能会有一定的抑制，但是就是决定性的完全把这个价格完全压下来，我觉得我至少我看不到现在。
梅博士，我们看到呢去年呢中国民间的调查数据显示说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61，这是突破这个警戒线的，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公布的是0.474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基尼系数呢是世界上观察一个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的这个居民的财富分配的状况，那一边我们看到呢是奢侈品的消费呢是达1000亿美元，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种贫困人口，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巨大的差别的呢？
就刚才那个的这电话声音有点不太好，你能那个的出现了一点杂音，你能那个的重新复述一下吗？是好是听到是在谈那个贫富分化贫富差距的那个问题吧？
是的，我们一边看到朱门酒肉臭，一边是看到路有冻死骨，所以我想请您给我们谈一下为什么中国出现这么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正在日益加大呢？
好好，是这样的， 这有几方面的这原因。第一个，中国的贫富差距，它这些年来改革开放以来，它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增大。这十年里面，它贫富差距，特别是这资产财富的这分布上面，它这个贫富差距，它有了比较大的更大的分化。这里面有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它市场机制本身，它就会造成那个收入分化的加剧的这样一个作用。随着它市场化程度的越高，如果没有相应的政府那个调控的这和制度的安排的那个发展，它这个贫富差距分化的这个程度的话，肯定是日益加大的。这不管哪个国家这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种那个市场加剧贫富分化的作用，在最近的十多年里面，由于中国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房地产资产市场的泡沫的急剧膨胀，那大大的加剧了。这使得一些原来起步较早的，他拥有了的较多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那个卷入较深的人，他的资产和财富的这规模，比其他的后来的城镇化进程后来的新市民的市场，他的财富增长的更快。这样这一个在房地产呢和其他资产市场上膨胀的这个的情况，他对中国贫富差距那个的分化起的作用非常大，在大城市里面尤其明显。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调控那个贫富差距分化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法规的话，它没有相应的，没有来得及相应的跟上来，有这三方面的原因吧。
嗯，好，我们
但是我想再说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贫富差距日益分化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这分化的话，就是说是资产的差距大于收入的差距。所以而且就是说最低层的他的那个收入，这十年里面，就胡锦涛时代十年里面，那政府政策等等方面的话，对他那个做的提升促进的作用都比较大。现在的话就是
在那个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必须得打断您了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只能谈到这儿了。
嗯，是的。那么感谢梅旭玉博士呢和张曼丽博士来到演播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看法。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还有走进美国栏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